啊，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今天是母亲节，啊，祝所有的母亲啊，母亲节快乐！妈妈，您辛苦了。啊，一般而言，啊，母亲跟我们啊是最亲近的。啊，母亲的爱，母亲对我们的爱，母亲对我们的付出，母亲给我们的关怀，母亲的温柔，母亲许多美好的特质，借着这些特质啊，我们能够体会啊神的爱。同时，母亲也是我们儿女们美好的榜样。母亲的角色啊，何等的重要啊！刚刚孩子们的献诗啊，献的一首祷告的啊，一首诗歌 ，A Mother's Prayer 啊，一位母亲的祷告。当我在读歌词的时候啊，里面有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在第三节里面讲到，他说 ：“This world is not as it should be。”这个世界不是原来的那样。神所造的原来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是被罪所污染。这母亲的祷告，希望孩子能够认识神。这个世界，当我们打开啊各样的媒体，我们发现不好的榜样多于，大大的多于好的榜样。在媒体当中所标榜的，要人去渴慕向往的，所宣传的这一些，常常不是让我们迷失的方向，就是让我们自我形象的扭曲。对于榜样，圣经上啊这样子的教导，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彼得说，你们蒙召，就是指我们，我们蒙召是为了什么？是为此，为了什么呢？因基督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对我们这些被他所蒙召的儿女而言，我们要学习基督的榜样，学习耶稣的榜样。腓立比书保罗第三章十七节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的效法我，也就是以保罗啊为榜样。今天的主题啊，主要是讲到美好的榜样啊，就想透过啊神所使用的仆人保罗，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啊学习什么样子的榜样，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所效法的。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啊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开始啊，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啊写的书信，他是要告诉啊腓立比弟兄们啊他所遭遇的是什么样事情。那保罗所遭遇的事，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啊，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但是对我们而言，我想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遭遇一些事情。我们可能会遭遇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在最近这几年啊，纽泽西有很多的公司啊，他们 lay off 一批又一批的。对我们而言，我们可能会面临失业，对我们而言，可能我们的孩子有特殊的需要，对我们而言，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出了问题，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我们可能遭遇这些事。可能我们的家人啊还不信主，我们切切的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神。啊，从去年三月啊一直到现在 从去年三月我的太太爱华她发现这个腋下有一个肿瘤之后发现是癌症我就会收到一些从 Cancer Institute 就是这一些做癌症研究的这些机构所寄来的信在这个信当中提到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在纽泽西州每一天早上纽泽西州每一天早上有136个人会发现他们得了癌症所以这个数目不是一个小的数目癌症对我们而言过去好像是一个少有的是一个严重的但是现在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而言每天光是 New Jersey 光是纽泽西州就有136个人发现这样的遭遇在他们的身上当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还有许多在这当中让人生活在压力之下我们常常在这些压力之下感到焦虑根据调查每年美国在健康医疗费用用的最多的是在哪一部分呢是在精神的问题上精神的问题上超乎我们想象的忧郁症焦虑症每一年2013年的统计将近有2000多亿的美金是花在这个精神的问题上面不仅影响了大人连孩子们也受到影响我读到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说有一个8岁的孩子他最近动了一个手术这个手术他醒来之后他第一句话不是叫爸爸妈妈你们要不要猜一下他叫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的 iPhone 在哪里我的 iPhone 在哪里你会发现他跟他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和这个 iPhone 的关系似乎这个 iPhone 对他来讲更为重要所以这个在人际关系出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在这个多变的许多的压力的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怎么样面对所遭遇的事情呢我想保罗可以给我们一些学习的地方在腓立比书今天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第12节到20节这个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以致我受的捆锁多半因我受的捆锁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我所遭遇的事是什么事是捆锁是我受的捆锁是我捆锁的苦楚所以这是一个苦难临到他的身上临到他的身上保罗所遭遇的事我们若是从使徒行传就可以发现保罗被神所呼召他为神热心到处的传福音但是他遭受到一连串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读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他被诬告他被打他被羞辱他受不公平的审判甚至他被丢到海中他现在人在监狱里面写腓立比书信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所以保罗不是要告诉腓立比这些弟兄姐妹他遭受到这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他不是要告诉他们他的受苦而是要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料想不到的事情我相信这是保罗料想不到的这个也是 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料想不到的事情。什么料想不到的事情呢？就是因为他在捆锁当中，所以福音被传开了，而且信主的人很多。这个是保罗在捆锁当中所料想不到的。保罗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啊，从这段的经文啊，我们观察，我们发现有一些地方真的是值得我们效法。保罗他努力发生在他面前的事情，当苦难临到人身上，人最自然的反应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对于保罗而言，相信保罗也曾经问过，或许他问过为什么啊，为主传福音这个事情会临到他的身上。但是从保罗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发现他没有停在为什么。好，我相信保罗也曾经祷告让这个苦难能够离开他啊，当我想到我们的耶稣，当他面临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也曾经像天父这样的祷告，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相信保罗也曾经这样子祷告过，但是似乎苦难没有离开他，他仍然持守神给他的托付。那在这个持守的过程当中啊，在13节有一个相当特别的地方，保罗说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里讲到已经显明，所以有一个相对的，就是他原来是没有显明，原来是别人不知道的，只有保罗自己知道的，但是后来显明了。所以在这个还没有显明的过程当中，我想有许多对他的误解，以为保罗做了什么作奸犯科的事情，以至于遭受了许多的苦难，甚至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但是保罗他没有灰心，他仍然的努力面前，努力做他想他该做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3:13，他这里说，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保罗在苦难当中，第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仍然不灰心，努力面前做他所当做的。第二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什么？是保罗他把握机会，把握机会。保罗在监狱里面，你想看保罗在监狱里面有许多的不方便，受到许许多多的限制。以前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可以啊到处没有受限制的去传福音，但是如今他在监狱里面，我想如果啊我们在这样子的处境当中，人最自然的反应就是等难处过了以后，等这些困难过了以后啊，再说。可能保罗的处境就是，或者我现在在监狱里面，等我出了监狱里面再传福音。但是保罗没有，保罗把握机会，保罗在捆锁当中，这些看守的人天天看着他，跟他形影不离，跟他形影不离。所以保罗在这一些看守他的丁丁当中，他可以把福音介绍给他们。过去当他传福音到腓立比的时候，他到处找啊，会堂在哪里他找不到，所以他找到了河边祷告的地方。所以当他啊到了腓立比，他是先向一群在祷告当中的妇女为他们传福音。那现在保罗在监狱里面， 这些人因为看守他的关系，所以跟他形影不离，所以保罗也不用担心他们会跑掉，保罗就可以传福音给他们。不仅口传，我相信保罗有一个美好生命的见证，所以以至于当人身边的这些看守他的人，他们就一个一个信主。对于我们而言啊，彼得也这样子勉励我们。彼得对啊他的儿女，对我们基督徒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想神要我们常常把握机会，不管是在顺境，不管是在逆境，我们常常把握机会，把神的恩典带到我们身边的人。第三个，保罗他专注于主。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十八节，保罗这里提到，我来念，他说，有的出于嫉妒纷争，有的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那一等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所以保罗面临到很多人事的纷扰，至少在这边提到两种人，有一种人是出于好意，出于爱心，但是另外一种人呢，是嫉妒、纷争、结党，目的是增加他的痛苦。保罗在这样子的处境当中，他这里说，这有何妨呢？所以他不在意这些人事的这些纠纷，对他的批评他不在乎，因为他有一个专注于主的心。他说，只要基督被传开了，只要基督的福音被传开了，又有何妨呢？所以这个是保罗他专注于这位呼召他的神。所以值得我们啊学习的榜样，我提到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努力面前，当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保罗他努力面前，当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做我们当做的，努力面前。第二个，把握机会，在我们身边有许多的人需要我们把神的恩典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保罗在捆绑当中他把握机会。对我们而言，我们不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我们当然更要把握机会。第三个，他专注于爱他的主，所以不管任何的批评临到他的身上，他说，这有何妨呢？啊，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有时候可能我们也会面对啊一些所谓的批评，面对一些所谓的难处。保罗说，这有何妨呢？要是基督的福音被传开了，好，这又何妨呢？乃是因为他专注在神的身上。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保罗有这样子的特质，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料想不到的结果。按照自然人可能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保罗有这样子的特质。第一个，因为他的特质，所以福音能够广传，甚至在监狱里面。保罗这里提到，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当中，所以这个狱营全军啊，根据圣经学者啊，根据当时的啊这些资料，这个狱营全军大概有8000人，啊8000人，保罗不一定啊把福音传给8000人，但是至少是一个相当大的、相当多的人，他们因为保罗认识了神。这里提到不仅狱营全军，还有其他的人，所以在人数上不是因为保罗的捆绑而拦阻了福音的传递。另外， 这个御营全军，也可以让我们想到这些是特别被挑选出来的这些这些军人，那他们对于他们身边的这个影响力是大的。当他们信主之后，这些能够把福音带到他们身边。所以第一个，福音造成的结果就是福音能够广传。第二个，料想不到的是信心的坚固，信心的坚固。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保罗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因保罗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在这里可能让我们很纳闷，这个是应该保罗在监狱里面，这主里的弟兄看他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他们心里面应该是害怕的，也怕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但是这个效果却是相反的，这些人反而笃信不疑。为什么呢？我想这些在主里的弟兄们，他们看到保罗在捆锁当中，看到他的忠心，他忠心的服侍，他忠心的服侍带出何等的果效来，御营全军都认识了神，所以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恩典在保罗的身上。所以虽然保罗在监狱里面福音没有受到拦阻，所以这些在主里的弟兄他们不在监狱里面，他们看到保罗的果效，看到神的同在，所以他们更加信靠主，知道主必定会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更信靠主，没有怀疑，所以他们就无所惧怕传神的道。所以这个因保罗好的榜样，所以让这些主里的弟兄他们的信心也坚固起来。第三个，生命的成熟，生命的成熟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保罗这么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在这样子的苦难当中，他经历的神，所以以至于他心里面所切慕的，他所盼望的事，这些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他的生命被神所塑造，被神所炼净，所以连他心里面所渴慕所盼望的，他说没有一事叫我羞耻，因为这些是讨神喜悦的。另外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没有什么事情现在经历了这些之后能够让保罗胆怯，没有什么能够拦阻保罗传福音，所以保罗整个生命的态度也改变了。对他来讲，甚至他在21节他说，因我活着，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何等成熟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苦难当中，因他这些美好的特质带来的料想不到的结果，就是福音被广传，然后信心得到坚固了，身边的这些主内的弟兄他们信心得到坚固，然后保罗自己的生命成熟了，因为他经历神，经历神的奇妙，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作为有一个小故事讲到在美国南方的一个州，这个州是阿拉巴马州，在阿拉巴马州的南边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农夫他们每年种花生，种这个棉花，对不起，种棉花。我们知道南边很多种棉花，他们种棉花来维生。那有一年呢有一种虫，这个虫叫做 boll weevil， boll weevil， 在那一年，这个很多的这个 boll weevil 就来了，就把这些的棉花给吃光了，所以灾情惨重，灾情惨重。那第二年呢，因为第一年没有收成，第二年这些农夫他们就用他们的房子啊来抵押，来贷款，用他们的积蓄啊来买种子，买这些，然后他们仍然不放弃，就仍然是种花生，因为这个是他们维生的方式，他们也最会种棉花。对不起，第三年，这个第二年他们种了之后，没想到又被这个 boll weevil 给吃光了，所以第一年、第二年啊灾情惨重，第三年当中他们就想，那他们要种别的，所以改种花生，改种花生啊，结果没想到他们种了花生之后啊，就有大丰收，好，大丰收，把他们第一年跟第二年所负的债啊，统统付清了，他们生活啊也得到了改善。所以这些的农夫们啊，这个就是 boll weevil 长的样子 ，OK， boll weevil。所以这些农夫呢，就很感谢，感谢什么呢？感谢 boll weevil。他们就立了一个碑，在他们的市中心立了一个碑。这个碑说 ：“In profound appreciation of the boll weevil。”所以他们立了这个碑来感谢啊，这个 boll weevil。那当我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对保罗而言，保罗在捆锁里面，保罗在捆锁里面，保罗感谢的是什么呢？保罗感谢的是在他第十九节所讲到的，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个得救是得到释放，从监狱里面出来。所以保罗知道是借着弟兄姐妹的祷告，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不像这些农夫，他们感谢的是 boll weevil， 保罗感谢的是弟兄姐妹迫切的祷告，还有圣灵的工作。那啊，我的家从去年三月啊，从发现我的太太啊得了这个乳癌啊之后啊，后来又发现啊，有肺癌，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这样子的苦难，那我就想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的，他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个就是我跟爱华还有三个孩子我们的经历，我们在患难当中，弟兄姐妹为我们的祷告，圣灵的帮助，神的安慰，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让我们经历。所以这个经文说他安慰我们，叫我们回头能够用神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很明显的，对我个人而言啊 ，cancer 癌症其实对我并不陌生。为什么？啊，因为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母亲就是因为 cancer 过世的。但是因为当时不信主，所以对于 cancer 对于癌症带着是一个恐惧的一个心态，是一个相当啊令人难过的，因为 helpless， 你什么都不能做，医生似乎也什么都不能做，就看着病人一天一天，我看着我的母亲一天一天身体越来越不好。所以对我而言啊，我一听到癌症，其实我是啊避而远之，避而远之。但是当我太太爱华发现得了癌症之后，似乎我再也不能够逃避，我必须要 embrace， 我必须要接纳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当中。 但是这个经历跟过去我母亲的经历是截然的不同。在这个我跟爱华的经历当中，常常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爱。常常我们好像到了低谷的时候，弟兄姐妹的祷告，神的爱再一次把我们提升到磐石之上。所以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而且知道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所以对我而言，这样子的经历，以至于最近当爱华啊有了 cancer， 我们经历这些的之后，常常有时候我去医院探望，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在苦难当中，有时候看到福音朋友在苦难当中，其实对我而言，心里面一个很大的转变，我能够体会，我能够知道他所经历的这些的痛苦。我听到啊，有弟兄姐妹得 cancer， 我知道他内心的挣扎，我知道他的里面的害怕，我也能够帮助他怎么样子能够依靠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回头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常常我觉得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神的智慧实在是超过我们的智慧。我们人，我们的遭遇，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苦难的发生，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神他掌握明天，他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到我们教会啊有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是恩友互助小组。啊，过去这个小组叫做癌友互助小组，也就是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得了癌症，他们走过了一段不容易走的路，那他们现在在一起，他们要来帮助，要来安慰，要来扶持那一些也可能或者说已经正在啊遇到这样苦难的人。感谢主，神赐给我们啊一个美好的家，我们彼此在主里面，我们是家人，我们彼此扶持。这个不管啊遭遇什么事情，保罗遭遇的啊捆锁，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对我们而言，我们不知道明天啊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有一首诗歌，我觉得这首诗歌啊是我们的安慰。这一首诗歌是我知谁掌管明天。我就想我们就用这一首诗歌啊来回应啊神借着保罗所写下的这一段经文。我知谁掌管明天。好不好？若是你身体可以啊，我们起立；若是你需要啊坐下，也请你坐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第二节， 每一步越走越光明，相盼的黄金阶梯，每种担越跳越轻声，每朵云披上银衣，在那里阳光常普照，不再有泪流满面，在那里彩虹的尽头，中山陵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我现在不能石头，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第三节，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缺马缺者，他必然也看不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遭遇各样灾害，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失望，但我知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掌管明天。主啊，谢谢你，主啊，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何等的蒙福。但愿主你赐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主啊，靠着你，不管面临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得胜有余。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